今天要从第三章十六节往下思想哈，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前面走过哥林多前书，主要这一阵子在讲教会纷争哈，我们从第一章的后半段一直要看到第四章的中间哈，结党纷争的这件事啊。那保罗花了那个四章的时间四章的篇幅来思想这个结党纷争它的原因是怎样子他如何来面对如何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问题然后醒悟过来一路思想下来。所以保罗从怎样开始讲呢？从这个分党的现象开始，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传过来的信息，教会当中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人说他是属保罗，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有人说属彼得，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所以教会里面好像就在这里面分成四个党派一样，这个样子，这种现象保罗提出这种现象的时候，首先他切入的角度，你提到我了，我保罗了，你把我保罗放在你们分党里面带头的，保罗赶紧说，他来啊，奉差派啊，不是要帮人家施洗啊。好像经过保罗的手受洗就变成保罗党一样，经过亚波罗的手受洗的就好像亚波罗党一样，这不对。所以保罗不要讲其他的人，他讲他自己，我蒙呼召。目的不是为了施洗，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十字架的道理。传福音怎么传啊？不是用人的高言大智，不是用这世界的智慧传啊。那是用属天的智慧传。为什么？因为福音这十字架道理，在这个世界自己觉得很聪明的人眼中，那是多么愚蠢的信息啊！十字架道理对于这个世界聪明通达的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屑一顾的，这只有失败者才会信的，各行各业里面的失败者，要么就是年纪上了年纪了，需要有人照顾，照顾身体，照顾感情，要么就是真的是在这个社会当中互相竞争里面落到最后面的所以才去教会，所以他们才需要心灵的慰藉。事实上这个观察没错啊，的确是啊，当然不是全部啊，不过基本上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经历自己的生命的软弱的时刻，所以才懂得珍惜耶稣啊。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然而保罗正是指出这一点来，是的，会信十字架道理，会信主耶稣基督，甚至讲他死里复活的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是被瞧不起的，人家觉得你们是愚拙的。然而神的用意是什么？正是兴起这一群被世界瞧不起的，被人家认为愚拙的，神的心意就是让他们信从福音，让他们因为信从福音，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内住，开始有属天的智慧，用他这样一个圣灵的内住带出来的属天的智慧，来向这些世上自以为聪明的来对他们来做见证。神废去了这世上的智慧，用这种方式来凸显我们所信的神是伟大。神兴起的就是你们看不上的一群，你们自觉的愚拙的，你知道吗？整本圣经都是这个样子，神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扫罗王身材高大，容貌俊美，武功高强，可以这样说哈，那多么服人望啊！是啊，然而他因为信心上面对神是动摇了，应该说他信没有信到位。当他没有专心的顺服神，当他在信心上面 不是认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然后他用人的方式在思想着他的权位，在思想着借着神的名做笼络人心的工作的时候，神看到他没有专心跟随神的话，所以神决心把他换掉。换谁呀？换一个年轻肉还没有长齐的，名字叫大卫。就大卫被兴起了以后，不是马上兴起啊，对啊，刚刚兴起了，被神兴起了，被神用了，马上扫罗王就嫉妒他，就要杀他，要追赶他，攻击他，他只好落荒而逃，逃了十多年。就是正是大卫逃难的这十多年，为他那个世代人所看不起的，很多人投奔他。投奔他的是哪一些人呢？欠债的，被人倒债的啊，在这个社会上基本上都完全都是失败者的啊，被人家追杀的。你可以说大卫手底下带的那一群一起逃难的那一群人啊，根本就是三教九流的社会上的败类啊。没想到神正是使用这一群，因为神跟大卫同在，神跟他们同在，神为他们预备了什么？神为他们预备了大祭司，神为他们预备了先知。大卫还没有当王，他已经有一个小朝廷，是一个小团队在里面一起运作，一直等到神的时间到了，扫罗王啊，战死在战场之上。从那个时候，大卫才正式被神兴起，登基做犹大王。我们的上帝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反复在演绎神自己的手，在演绎这样的原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出来了嘛，神要兴起的正是这世上看为愚拙的，神兴起这些愚拙的要胜过世上以为聪明通达的，要废去这俗世的智慧，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讲到这里来呢？因为他看到了重点，教会之所以有结党纷争的原因，正是因为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事情，都是灵性上面还是幼嫩的状态。虽然领受圣灵了，可是不知道按着圣灵宝惠之在你心里面啊感动你的，按着神的话来带领你的，能够参透万事，反而还是用世上的智慧在看事情。表面上是信耶稣哦，知道讲得出来，属保罗、属亚波罗、属彼得，还有一些常识哈，甚至属基督哦，好像还有一些属灵名词哈，还可以讲得出来哈。可是真的面对实际生活的时候，所想的角度全部都是属世的，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啊！因为嫉妒纷争在这里头，所以有这些分党的现象出来。所以保罗面对问题，指出问题的所在了，因为灵命幼嫩。那你既领受了圣灵，圣灵让你有属灵的智慧，对啊，那为什么还灵命幼嫩呢？因为没有操练，没有锻炼。所以保罗用种地啊，撒种的浇灌的让生命成长啊，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啊，农事上面的啊，大家都知道的比喻啊，在描述生命成长的重要，神使他们生命成长。所以就强调了，你像盖房子一样，用盖房子来做比喻了，你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根基，在这个根基之上，每一个人要按自己的功夫来建造。那建造房子是你比喻什么？建造你的灵命啊！你用珍贵的材质，指的是你一个敬畏神的心智。你真的是立志，然后也这样操作，照神的话来活着， 有一个敬畏的心，顺从神的话活着，你用金银宝石这种宝贵的建材盖好你自己的房子，盖你的工程，也就是你的灵命生活。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草木禾秸呢，对呀、啊，也就是你的灵命生活，你追求主的啊，平常基督徒生活当中一点都不到位，马马虎虎的，对神的道的追求也是马马虎虎的，那就是草木禾秸盖起来的建筑物了。将来不管你怎么盖，都要经历火的试验。当然，这个火的试验到底是怎么样子，保罗没有讲清楚，就是一个要经历考验，就好像这个建筑物被火烧过一样。金银宝石宝贵的建材盖出来的建筑物，经过火灾，它依然存留。对，伤的不多，会受伤，伤的不多，因为它建材好。对啊，意味着基督徒的灵性生活成熟了，经过磨练，经过试炼，他更成熟了，所以他的信仰不会倒下来，他的灵性生活成熟成长了，经过磨练了。而另外一方面呢，草木禾秸长，你基督徒生活一点都不扎实，对神的道的追求，对于依靠神啊，知道神的旨意然后顺从，你不太上心。虽然你有根基在那里，你信耶稣基督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他三天复活，你是真信的，可是你接下来的灵性生活不怎么认真，那没办法了，盖出来的房子像茅草房，火一烧光溜溜，只剩下地基。为什么地基还在啊？因为那是耶稣基督自己打的，不是你打的，是耶稣基督打的根基啊。天上的父神看着耶稣基督的面子啊，让你还能够在天上存留啊，对啊。可是就好像火烧过，仅仅得救而已。对，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哈，主要讲到是一个灵性生活的原则。好，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关系到结党纷争啊。现在保罗继续教训下去了。他把为什么结党纷争的原因讲出来了，是因为灵性生活好不到位啊，基督徒不够成熟，看事情的眼光还是属世的智慧，所以就开始闹了嘛，所以开始用人的方法算计了，用人的方法在想对方啦，批评论断啦，然后互相不来往，不讲话，不沟通啦，然后就这样就扎堆了，然后你是你，我是我，我们这一群，他们那一群，结党纷争都是因为骄傲嫉妒来的。那骄傲嫉妒为什么？因为灵性不成长嘛。你老用人的看法看事情，你不是用神透过圣经的看法看事情啊，灵性不成熟啊，所以才有结党纷争的呀。好，原因讲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新的进度哈，后果。后果，先跟你讲后果。好，那我们来读这一段，从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先读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这边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今天请小敏姐妹，哦，不是徐静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节。徐静姐妹，好。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阿门。
阿门。后果，结党纷争，原因讲清楚了，接下来要讲后果。先讲后果，然后再讲你们该怎么办。好，16、17节就是后果。来，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够严厉了吧？因为结党纷争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重的事。表面上看起来大家意见不一样，你分你，我分我，大家先分开来了，然后没有办法互相的互动，没有办法互相的好好沟通。表面上是这个样子，然而你可以想象哈，私底下讲的话会是怎么样？啊，关起门来自己人讲话的时候会是怎么样？讲起对方来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你想一想。对。所以保罗要把它讲出来，神真正的怎么想的？啊，面对这种结党纷争的，神是怎么想的？所以16节，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们是神的殿，不是你是神的殿而已，你们是神的殿。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指望跟随他的门徒怎么样？你们要合而为一。当你们合一，你们爱神的心就这样显出来了，就可以分辨出谁是主的门徒。合而为一的心啊，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最后的托付啊，他要他的门徒们是合而为一啊。你们是神的殿，啊，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住在你们里面的。然而，在里面居然有结党纷争的事。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光看这一节，你就知道神是多严厉了。面对这样的事情，他是多严厉的。然而，他是宽容的，宽容什么？我们的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不是跟你讲他不发怒。相反的，神自我介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就是要跟你讲，他会发怒，只是在发怒之前，他有怜悯有恩典，他愿意等候你回头，他愿意在他怒气还没有发作之前，盼望你回头，给你话语，你回头，劝告你，你回头，甚至你在他发怒之前悔改都来得及，所以要把话告诉你了。毁坏神的殿，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啊，我们中国现在有句俗语叫"活久见"，活得够久，你就会看见，活久见，很有意思，很有道理。在教会，如果你教会生活时间够久的话，你活久也会见。教会结党纷争的事情多的是，啊，有的很严重，有的不是那么严重，啊，还没到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哎，弟兄姐妹就会发现了，没有嘛， 那一些闹分裂的，那一些在闹事情的，人家过得还好好的。对，弟兄姐妹，不是因为神没发作啊，是神是在容忍怜悯啊，是神在容忍怜悯啊。因为他一发作以后，他要毁坏那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神不想说让你一下子就变得那个那么严重，被毁坏啊。所以保罗这个时候讲出来，哥林多教会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严重的结党纷争了，把这些前面几个属灵领袖拿出来当做我这边的头，你那边的头，在那互相斗了。保罗在说什么？若有人毁坏那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呐、啊。神要对付那个人呐、啊，要毁坏他，因为他毁坏神的教会。你知道神有多爱惜他自己的教会吗？爱惜到哪一种程度？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惜到哪一种程度？在启示录里面，神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教会乃是他的心腹。心腹啊，你知道神说话是要给人听的，为了让人能够体会，他不得不迁就人的感受来讲话，所以用"心腹"这个字也让你能够理解。如果你们老夫老妻了，什么样的德性互相都知道了几十年了，对呀、啊，那是老夫老妻啊，跟心腹、新郎心腹有什么差别啊？新郎新妇，他互相中间还没有太多的体会啊，都是带着那个罗曼蒂克的憧憬啊。那新郎在那新妇在新郎的心里面叫做心头肉啊，对呀、啊，对，那老夫老妻叫做叫做一同承受啊，不可轻忽的恩典。可是跟心头肉已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啊，因为感情基础已经更深厚了啊，你可能称不上心头肉了啊。新郎新妇在那个时候是心头肉啊，啥意思啊？你今天胆敢对我的那个心头肉的老婆干什么干什么啊？是这样的心情。我们主耶稣看教会是这样的心情啊，你敢啊？你敢在里面闹分裂啊？你敢呢？主耶稣是非常非常宝贵教会啊，结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灵性上不够成熟，不自爱，不知道自己惹了大祸啊，在教会里面开始搞小圈圈。这里面圈在一起讲人家讲背后说人的事情啊，然后都在一块很团结，还一起祷告。你开玩笑啊？话说越多，祷告越多，以后啊，神毁坏越大。你正在毁坏神的殿。保罗这样讲是非常严厉的，因为他把那个心情讲出来。你注意到保罗一直讲到现在，有没有提到任何一毛钱，任何一句指着他们为什么结党纷争，在闹什么，什么事情在那边闹？保罗有没有提？一句都没有。大家都有事啊，你有事，我也有事啊。你心里有看到一些不满的，我心里也有看到不满，他也看到，每一个人都看到。好了，那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看到不对，你看到你觉得这个不以为然，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应该要怎么样？你有心里的意见，是的，你的回应是什么？如果那个回应是开始嘀嘀咕咕、嘀嘀咕，开始讲那个人如何如何，这个人如何是，那个长老如何，那个牧师如何，过去如何如何。你开始嘀嘀咕噜，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回应。然后被你讲的那一些人开始被你影响，对对对对，那个人对对，就是这样，对对对，你越讲越火，结党就开始出现了。你把那一些不满， 用人的方式去道，而不是用神的方式，你正在毁坏教会。会这样讲的人，通常自以为是爱主的，自以为是追求神的。为什么？为什么人会这样处理？因为不是用神的方法，他灵程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勉强也勉强不来，所以神没有马上苛责你。因为基督徒生命没有成长，没有成长了的基督徒看事情还是按照世界看事情，那世界上怎么看事情呢？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小道消息，互相的批评论断，骄傲嫉妒，不就是这些事吗？所以神先按住，神非常生气，可是他把他的怒气按住，他没有发作而已，因为是。你没有灵命成长啊，所以问题的重点不是把那一件事情讲出来，到底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理，我们找一个公正的来跟我们论断。你看保罗有没有做这事？完全没有。哥林多教会现在写哥林多前书是实质上的人，不是只是教科书上的神学理论。实质上，他们正在争什么，肯定会传到保罗的耳朵里面。可是保罗回应呢？你没有看到保罗描述任何一毛钱那件事到底怎么样？可是，真的是神的感动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实质上哪一件事该怎么做，保罗一个字都没有提。保罗提什么？你们的回应，你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回应？是因为你灵命幼嫩，还充满着骄傲嫉妒，所以才会这个样子。那一件到底什么事根本没提，可是你如何知道那一件事，然后回应那一件事的回应，就告诉人家了，你灵性程度到哪一个地步？真正的问题在这里。保罗这个很聪明。当然是神给他智慧。当你真的是指到那一件事情上，保罗跳进去，在那一件事情上说长论短的时候，保罗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属灵的制高点了，就被事情卷进去了。常常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事当中会面对到，总有事情会发生，你要去处理，你要去面对，怎么办？你带小组的，小组中间这家跟那一家有一些事情出来了，你要怎么办？如果你跳进去，那些事情的本身，这是惨痛教训了，真的是，真的当初啊没有智慧啊，没有属灵的智慧，他这个哥林多前书没有学通，针对事情就跳进去了，好了，尤其是儿女的事，没有家长。没有这种家长不会替自己的孩子护短的，没有。好啦，所以你一跳进去了之后，你开始要处理事情了，那个家长就旁边盯着，你不够公正，你怎么站在人家那一边？你错了。好啦，所有的事情没得谈了，刹那之间，你这个我们台湾人讲的，本来是当公卿的，后来就变士族了。到后来，更有意思的事情事过境迁了，再怎么样处理的好或不好，事情都会过去。过去之后，人家各继续过他们的人生，回过头来想起这件事，不约而同都指向你，就是你没处理好，你们传道人没处理好，你们做小组长的没处理好。这些事情人家记得清清楚楚的，至于人家的孩子到底怎么样，都过去了，要饶恕。可是对你，人家记得很清楚，很有意思哈。这是人性。所以保罗在处理这事的时候，他没有马上跳进去。我不知道 书信之外，保罗有没有跳进去？这没有办法确定了。不过他写哥林多前书，甚至到后书的时候都没有提人家为什么结党纷争，指着那些事来讲，没有。啊，很有意思的，啊，这是有智慧哈、啊。保罗倒是聚焦在，对，你有一些问题出来，可是你对问题怎么回应的？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该有的回应？这个更重要，这个更重要。对，然后先把结局告诉你。因为前面开始分析嘛，分析的原因为什么结党纷争？因为你灵命上没有成长，还是那么幼嫩，所以啊，会骄傲，会嫉妒啊，然后你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后果是什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在。基督徒中间搞小圈圈、结党纷争，就是毁坏教会，就是毁坏神的殿。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神要毁坏你，你胆敢毁坏神的心腹，神要毁坏你。讲白了是这样，严重性先讲出来了，然后呢，然后开始讲下面。真正你该怎么办？来，18节，人不可自欺，不要自己骗自己。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这个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做愚拙的，好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为什么？因为智慧从圣灵来。圣灵这个跟这个世界常常是相斥的，啊，所以。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这个世界上自己觉得自己还挺聪明能干的话，换句话来说，圣灵不会跟你讲话，因为你自己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挺有智慧的。马太福音11章后面，主耶稣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一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什么什么美意呢？因为你的旨意像聪明通达的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所以你愿意成为在这世上，用世界的价值觉得你挺聪明、挺有智慧的吗？你愿意吗？如果你这样的话，神就让你藏起来啊，故意不让你知道神的旨意啊，因为你很有智慧嘛，你凭着你人自己可以嘛，所以神就不向你显明了。你愿意这样吗？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那如何连在结党纷争？因为自以为有智慧了嘛。你遇到事情用人在人世间的智慧来判断了嘛，所以就开始。有这些纷争出来了嘛？开始有里面有论断出来了嘛？开始有这些以外貌来分辨人了，开始在这里面开始论断人了嘛？你觉得你在这世上看得挺多的，你很聪明了，你不需要寻求神了，你不需要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面前，神啊，我自己是无知的，你来告诉我这件事到底怎么样，我们要如何办？你少了这一步了嘛？你所有的都是你在这世上的智慧，在这世上的眼光，在这世上你看到的这些现象，然后你就开始解读了嘛。真正的问题就在这。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了嘛，自己觉得知道神的旨意了，自己在判断神的旨意了，自己当神呐、啊。就用外貌判断人了吗？然后呢？然后这一连串的风波就开始越演越烈，里面有头啊。开头是怎样的心态？就是这种心态，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保罗开始针对这样的现象讲话：如果你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的话，倒不如变作愚拙。 装傻也好，先看到你自己只不过是人了，先让自己提醒啊，被自己提醒啊，我的眼睛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只是外面这一层而已，事情的真相啊，只有神知道。自己先提醒自己，我不要掉到那种错误里面了。我用外貌就开始判断人，就开始论断人了。先自我提醒啊！所以保罗真的是讲到重点了。如果你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啊！让神的灵能够介入你呀、啊，好成为有智慧的。属灵的智慧，唯有从圣灵来。圣灵啊，看不到摸不到，你怎么知道圣灵感动你？圣经啊，你在经文当中找到根据了，你从经文当中能够看到那一个价值了，那一个标准了。除非圣灵按照神的话引导你，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多有慧根啊，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啊。如何能够看到世界的全貌？不，你不可能。除非你谦卑来到神面前，在这件事情上好好付上祷告的代价。除非你在这祷告当中，你先有一个客观的立场，不要早早的把人家的名字放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他。这叫谦卑，好不好？这个就叫谦卑，在神面前不敢定人家罪，在神面前始终保有一个神啊，只有你知道全貌，我算什么？你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就促成你不敢论断人，就促成你不敢用外貌来判断人。如果真的有这种心态在这里面，你旁边人体会你会是怎样的人？旁边人就体会到，你始终是人家看到的，就是真的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所以保罗这个劝诫，真的是劝在这个点上，你不要把它分开来。当你分段分开来以后啊，第一章归第一章，第二章归第二章，第三章归第三章，哦，这然后你分开来看了，你永远没有办法看到保罗正在解决问题，你看到的始终是片段的。所以解经解经不是一段解而已啊，你是跟着脉络解，那你不是断章取义，这一段取出来就自己在处理了。对啊，这一段你钻得很细，可以啊。可是呢，你这边只能看到哦，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你不知道保罗正在解决的是结党纷争的问题啊。你串在一起看，随着脉络你才知道，原来保罗正在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教会里面一定哈，活久就会见，你活得够久就会看到，因为人心是软弱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承认自己有罪的，可是真的在神面前，能够敬畏神，按着神的心意谦卑的活着，这种成熟的基督徒是少数啊。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在这个通往成熟的心路历程当中啊，也就是都不成熟当中啊，所以。活久一定见，教会一定会有结党纷争的事情，如果没有，只是还没有到，以后一定有，所以这个问题在这，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不够成熟，自以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保罗就劝这种现象。劝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你能够醒悟，感谢主啊！你首先要感谢主，因为神光照，你才可能醒悟过来。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倒不如以为愚拙。遇到事情啊，先自己知道，我看不懂，我没有办法用我人的情感，用我人的智慧来断是非，我做不到。自以为愚拙，来到神面前寻求，神会光照你的，神会一步一步把问题拆解给你看，像保罗一样，那吵架的那个导火索连提都没提，可是呢，直击问题处理问题的原则， 因为你里面属灵不够成熟，正在用属世的知识在分别，在论断。好，那接下来啊，世界的智慧第19节，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对，我们灵性还没有成熟过来，哎，我们很多在这世上还挺有成就的嘛，很多都是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活了一把年纪了，吃的盐肯定比你儿女吃的饭还多了嘛，这是我们自然而然会有的。还不知道自己灵命、灵属灵生命真正几斤几两，还不知道。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又在这个年纪上面，啊，你又在这个自己觉得自己的阅历上面了，很难呐、啊，很难呐、啊，对，很难看到自己没有属灵的智慧，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主之道。”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能够看懂这一句话哈，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自己扪心自问过往的事情，这些事情当中哪一件真的看懂了，那是因为神光照的结果。如果神没光照的话，我们看自己啊，很难看到自己真实在神面前是愚拙的。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换句话来说，保罗在这边教导什么？你今天面对教会的事情，你千万不能用这世界的眼光来看，要不然你就掉进去了。因为神看世界的智慧是愚拙的，对啊。不是世界的智慧，不是你很会经营公司啊，你很会啊，在这个社会上面很有这个地位啊，所以你拿这个这一套社会上的哲学理念来面对教会的事情，错了。常常引起教会巨大纷争，以至于教会分裂的那些带头的，都是在这社会上很有成就的，所以不服管，所以互相中间都是有成就的，你互相不服。那这些有成就的人，旁边也有一群人，他会影响啊，即使不是自己的公司、教会。不是自己的雇工啊，不是自己的同事啊，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有自己喜欢的，也有比较熟的，很自然而然就搭在一块了。他服嘛，很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山头的现象出现。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直接跟你讲了。然后呢，如果没有醒悟过来的话，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学这个功课啊，真的很不容易啊，尤其是在这世界上还挺成功的弟兄姐妹，要学到这个功课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神很有意思，因为灵性不成熟，不代表他是没得救，没有，人家是得救的，他是里面有圣灵内住的，虽然一时之间还不习惯有属灵的智慧看事情，一时之间还从世界的角度看事情，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他没有马上因为你啊毁坏教会马上击杀你，没有，因为神爱你呀、啊。对呀、啊，再怎么样，神是爱你的，所以他包容你，所以让你暂时好像没有被毁坏，所以呢，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总有一天，因为神是管教的，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且他不会失败，他会不会失败的管教你。有一天让你真的醒悟过来，你看到了， 有一天你真的看到你自己当初的不成熟了。所以，人要学这个功课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神不会放弃你，你真的有生命，即使不成熟，即使真的是搞坏教会了，神一样会再次管教你，把你扶持起来，因为你是神所宝贵的。就是这个功课，这个心路历程，你要自己走过去，真正学到了。到时候你就能够真正的后面的有陆陆续续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有后面的弟兄姐妹跟上脚步的时候，当他们开始也犯同样的错误，你能够用神当初怎么样安慰你的安慰去安慰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神的做事就是这样做。现在不讲话，不代表没事。现在好像这一些带头在这边结党的。啊，搞小圈圈的，好像日子还过得不错，很有神的祝福的表象。是的，神会管教的，神会让这个弟兄姐妹醒悟过来的。神会，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学到功课了，能够真正被神使用，成为教会的祝福。在此之前，都在培训班，神也不跟你太多的计较，你就好好学就对了。我的意思是什么？现在没有毁坏你啊，好好学功课吧，那是神的容忍啊。所以基督徒你要看懂事情，看懂事情，要不然我们会血气上腾的。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结果人家过得很滋润，很像还有神的祝福。人家心里搞不好还在那边回头来想，是你啊，是你的问题呀。弟兄姐妹怎么办？也许我们真的有问题，谦卑来到神面前先，也许真是我们的问题。可是当你知道这个来龙去脉的时候，当你觉得你事实上是被人家委屈的，你事实上是被人家用外貌来判断的，感谢主，你愿意忍下去的。你愿意像主耶稣这样吞下去的，总有一天，我们的主会替你伸冤，因为他说了，不要你自己不要伸冤，主来帮你伸冤，因为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哪一边，哪一个方向，我们的主始终一个方向。他爱我们弟兄姐妹，即使犯错他还爱，没做对的他还爱，他没有马上毁坏你，可是先跟你讲，你继续这样下去，结果会非常严重。然而神真正的用意，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罪人何必去死呢？何必继续犯罪呢？神要爱你啊，神要救你啊，何必嘛？所以最重要是要那个受教的心哈，当主的管教让你体会到，你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先来到神面前，愿意先不要继续批评论断人家，你愿意先到神面前学你当学的功课，神在两方、在三方这边是四方，神都会做工，你放心好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前提。你用这世界的智慧吗？这世界智慧，老实跟你讲，在神看是愚拙的。然后，有一天，神会叫那个在自觉在世界上有智慧的，他反而中了自己的诡计。对，反而中了自己的诡计。其实，真的是活久见哈。你如果在主里面时间稍微久一点的。你开始经历一些教会周遭的事情的。现在我讲到这边，我心中浮起来两个案例，真的是这个样子，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后来这两个案例在事情的主人翁当中，真的到后来就学了功课，一样。当初如何引起事情的，后来他自己要去面对类似的事情。 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们的主真的非常爱我们，对，非常爱我们。他让我们学功课的，不见得让我们是多惨又多惨啊。当然，严重的话是真的会很惨，可是这先讲在前面，对。然后神对于我们犯错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不经意当中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就以为自己是对的、有智慧的这些人，神很有趣的会让这些人去经历他们当初让人家怎么经历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看你笑话，不是，目的还是爱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不公平是不是？不是不公平。神的目的始终都在建造人，尤其是你是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就前面讲到，哪怕是草木禾秸盖房子的这种基督徒，这还是神手掌心的人。所以面对的你已经有耶稣基督是根基的这些弟兄姐妹，神始终是用爱你、管教你的角度来看，对呀。不过毁坏那些毁坏教会，神要毁坏他们的这个是最严重的，要先讲在前面。可是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是神用百般的容忍，让你经历一些事，甚至经历到过去你怎么对付人家，现在人家怎么对付你，来学功课，目的是什么？神宝贵啊，神宝贵你这个生命啊，为什么？你灵命幼嫩啊，可是最起码，虽然你灵命幼嫩，你有一个想要爱神的心智，这是神所纪念的。虽然不够成熟，行得不好，可是你那个真的想要爱神就蒙神纪念了。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而主耶稣却纪念他，曾经讲过什么？对呀。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下到监里，我也跟你下到监里；你去死，我也跟着你去死。西门彼得有这个心智主耶稣纪念，虽然犯了巨大的错误，主依然纪念。主目的是什么？建造你这个基督徒，建造你这个基督以后能够被神使用。所以弟兄姐妹们，哪怕是你正在经历，或是以后你会经历的教会，有这种结党纷争的现象，不管那一些人犯了多大的罪，你要知道神的原则，你就开始按着神给你的智慧来看事情了。神怎么看的？人家会这样做，是因为第一个不成熟，前面讲；第二个他里面有爱神的心，可是不成熟。那个爱神的心，神是纪念的。所以你自己在教会经历这些事，哪怕你是坐在带头的位置上，看到这种现象，你也不要公开论断这些弟兄姐妹，因为神自己留有余地，你胆敢跑在神面前了，你比神大吗？你比耶稣大吗？所以就算是有这种很严重的事情出现，最坏的状况，按着圣经教导，保罗帮你讲了，你不要自己讲，圣经引出来，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讲出来以后，你不要拿这一句去论断人了，神没有给你这个资格，神没有给你这个地位，对呀，你始终都是学着像主耶稣，再怎么严重的事情，主耶稣纪念犯错的人，他里面是因为有爱神的心。可是他不成熟，所以才会行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所以焦点是如何帮助他成熟，而不是当场要论断人家的罪，不是当场要解决教会的问题，不是。对，哪怕他是跑到别的地方，跑到别的教会，你不要电话拿起来，哎，某某牧师我们那个弟兄那个姐妹是不是到你那里去我跟你讲哦，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你就开始讲下去了。你这样做是破坏你自己的名声。 神没有要你做这件事，我很清楚跟你讲，神没有要你做这件事，他愿意转换一个环境去，他愿意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你没有必要把那个论断带过去给他们，没必要。对，因为神的心意不是如此，神的心意是要建造着他们。对，如果这弟兄姐妹还在在跟你同工当中的时候，一样，我们做不到的，人做不到的，靠着主耶稣的恩典，一天过一天，你不要想明天、后天、明年，哈，你就想今天如何好好的。好好的靠着神的恩典来面对这样的弟兄姐妹，一天一天的面对就好了。对呀，到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我个人就是靠着这句话走过这样的岁月的。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你也不需要刻意如何用人的方法讨好人家，你也不要。在人面前如何的用你牧者的角度去论断人家都不需要，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过，即使像是死荫幽谷的滋味，没有，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一定不会遭害。对，你如果在神面前你说得过去，站得正，行得直的话，对呀，你一定不会遭害，对呀。对，所以我们自己在这当中，我们心态先搞正了。我自己是不是属自己说自己属亚波罗吗？我是不是也在这个结党的结构当中呢？你自己先问清楚你自己。那当然不要哈，如果你发现的话，赶快谦卑下来，向神认罪。我自以为有智慧。我现在要成为没有智慧的，求你来告诉我将怎么行。20节，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对呀，因为智慧人这是都是按照世界的智慧在想事情，在说话嘛，所以主知道这些照世界的智慧全部都是虚妄的，除非。你的智慧是出于圣经，你的智慧出于圣灵，透过圣经感动你，是神的话在你里面有基础的。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心不对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经文呐、对呀，可能重点还会错啊，那还不是圣灵感动啊？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把它报应扩大化了，把自己情绪放进去了，那很明显的借着圣经解错经文了。神没有要你强调报应，那是神的事，你不需要强调，让神自己去合适的时机做就好。你不要老想着主，一定要报应，你要报应他，你要报应他，那就是魔鬼撒旦用神的话在扭曲你的心。对呀，我们自己先按照神的心意哈，对。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21节，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好，接下来下次要讲，我就先提一下，无论是谁，不要拿人夸口。讲的是什么？不要把那些大人物搬出来，亚波罗搬出来，保罗搬出来啊，彼得都搬出来了。甚至把基督都搬出来了，基督跟你一起闹结党，是不是？不要把那些人拿出来夸口啊！不要觉得我抓着这些人的名字，他就可以当我的背书哦。这个人就是真的这样想，对啊，我自己亲身经历了。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就是搬一个大名字，我老牧师的名字拿出来讲。那一讲了以后，我跟那老牧师一沟通就知道，全然是扭曲的。老牧师也知道了，对，我亲身经历啊，对。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让你去经历，你经历到，你体会到，你心里就得到释放。 你经历到这些神的话啊，你知道原来神的原则是这样，你开始学习到能够成长，所以无论如何，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拿人来夸口，哦，免得你连把人搬出来，好像很属灵的人被搬出来了，结果骨子里面想事情、说话的方式，里面里面在想，全部都是世界的方法。都还在得罪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而不是让我们坚持在这属世的智慧上面。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向你感谢。保罗在面对教会结党纷争的问题，我们感谢你，他像剥洋葱一般，一半一半的扒下来。让我们看到真正使人会结党纷争的原因，正是我们里面这些属世的智慧，我们里面的自高之士，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那一个血气里面的纷争的本性，嫉妒纷争。主帮助我们，能够透过保罗的教导，无论遇到实质上什么事情，我们始终都能够有这个心智，不用属世的智慧来看人、看事情，帮助我们始终就保有那一个敬畏你的心，让你的智慧来掌管这一切的事，帮助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能够真的一步一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追求。用属灵的智慧来看待事情，我们学不好，求你恩典遮盖。我们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使。